弟兄姐妹们平安。到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感谢神，他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好，这时候我们就来请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登山得保护。汉牧师，
弟兄姐妹们，我们继续的来思想这上行之诗的系列。这上周我们开始了这个上行之诗，所以这不是马来人叫做加兰加兰，就是随便在公园里头走走，这条路是一条艰难的路。所以上周我们说遥远的米色、南部的基达，这些黑暗、这些败坏凶狠的地方，慢慢的往耶路撒冷而去，所以他们走这条路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上周我们也说登山得平安，今天我们就来看登山得保护。如果你算算这个诗篇121篇，刚才你听长老念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字保护它出现了六次。如果你学文学的话，这是一个 keyword 主要的单词，非常重要。诗人重复了六次的话，在短短的八节经文里头重复六次，就是说这个字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说，神，我们虽然不用登山，我们搭电梯到八楼，不过来到八楼这个地方，我们要得保护，我们要得安慰，晓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遥远的米色120篇，慢慢的走靠近这座群山，犹大群山的时候，你发现在犹大群山，你看到山的时候这就是诗人的感叹。诗人看到这山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我看到这群山的时候，我的帮助到底从哪里来。诗人要开始爬山，诗人要走到山顶在那个地方诗人带着什么呢？诗人带着一个开心又担心的心态来爬这座山，或者 这座群山。所以可能你会问说，为什么诗人带着开心又担心的心态呢？待会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去见耶和华。像我们这样从乌兰，还是从有些人从新闻泰，有些人从毕沙那个地方来耶路撒冷来圣殿来教会，应该是很开心的，哪里会担心？你来教会的时候你有担心吗？不过以前的人他去圣殿的时候他会担心。那我们就得问，为什么以前的人会担心，和我们什么不同？我们先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降一下现在主手中，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可以走进这世人的世界。当他们来朝见神的时候，当他们往这山路行走的时候，这是一个又开心又担心的一条路。主，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是一条又开心也担心的一条路。但是我们感谢神，那借着今天的这首诗篇，使到我们可以从中我们的安慰，我们的鼓励，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这诗篇你可以说是诗歌 songs 诗歌。所以当你看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解经诗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很注意。当我们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东西转变的时候，就是诗歌的第二行了。第二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也是如此的，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 而你就从这121篇里头，你发现在这首诗歌里头呢，你可以说有三行第一第二节是一行第三到第四节是第二行最后一节呢是从第五到第八节。不过其实你可以另外一个分法，第一第二节是一段，第三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另外一段。那么你就会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分呢？第一第二节是一段，第三到第八节是另外一段。因为弟兄姐妹们，留意一个东西，读诗篇的时候留意留意到底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这很重要，很重要。你看第一第二节是第一人称，对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你看第三节开始呢，是第三人称，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他必保护你，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所以看到吗？所以那个这首诗歌有个变动。所以呢，我们就得讲为什么这个诗歌是这样设计的呢？为什么诗人不要我要向山举目，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他可以继续下去的。不过诗人没有，诗人来到第三节的时候，从第一人称变成第三人称一个解释就是这首诗是拿来唱的话，这就是我们分布。第一人称第一节第二节诗人自己唱第三第到第八节呢，可能是可能是祭司唱可能是在他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来试试看做个犹太人第一第二节呢就由你们来读，我们不用唱你们来读第三到第八节呢就由我来读。好，我们来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来朗读。来，一二三。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们，第一第二节呢，其实你可以这么说，是诗人的自问自答，对吗？第一节是遇到问题，而第二节是诗人的答案，而第三节开始呢是教会，是身边的弟兄姐妹给他的一问一答。好像什么呢？身边的人听到他问自己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那身边的弟兄或姐妹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的帮助从他而来，从他而来。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走，我们先来看一看这诗人的一问一答自问自答，对不起，诗人的自问自答什么呢？他基本上问的是，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他而来，从他而来。我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有些人喜欢爬山可能我说的时候，你知道哪一个弟兄姐妹喜欢爬山对他来讲，他去五级芝麻山是很开心的。因为那个是一个放松的一个地方，休闲的地方，甚至爬山运动的地方。不过弟兄姐妹，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是，我拿我去五级芝麻山的心情我套在诗篇121篇，那你就纠结了。你去五级芝麻山的时候，你有这样说，看到那座山的时候，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你不会哇，看到五级芝麻山，我的开心从那里来？然后我们就得问，为什么当时的人看到山的时候他会问这道问题？为什么当时的人朝圣的时候，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问这道问题？因为当时的山不是现在的五级芝麻山， 当时的山是一个危险的山。弟兄姐妹们，当你看这个幻灯的时候，你发现如果你从耶利哥你要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条山路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它不只是一条高高低低的路，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一条路，这条路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这条路里头充满了强盗的埋伏。所以耶稣才为什么呢？耶稣才会在这条路上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背景就是这条山路是很危险的，不过你要走进朝圣者的生命的时候，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当你在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知道还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的时候是很危险的。所以刚才我说登山见神有一个张力，登山见神里面有个 tension，那个张力是什么呢？它里头呢又是开心又是担心， you anticipate and you're anxious。 当时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还没有登山之前，你没有到耶路撒冷之前呢，你担心强盗，你担心跌倒。不过当你登山了过后，当你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开心，因为在那个地方有神特别的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就是诗人的心情。诗人在走这山路，想象一下从耶利哥慢慢走上去的时候，诗人知道可能我到不了耶路撒冷的，是很有可能的，我到不了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到不了耶利哥的，原本是到不了，我朝圣者可能到不了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呢，诗人就自问自答啊，看这群山的时候，不只是看到这山里头的耶路撒冷，他看到这群山的时候，他问神说，神啊，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当我面对这危险的世界的时候，我的帮助到底从哪里来？所以诗人的答案很好，诗人选择了一个神的属性，诗人说，我的帮助从那造天和地的神而来。所以为什么造天和地呢？为什么世人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呢？因为至少有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世人发现什么呢？发现他投靠的这位神是一位有震撼性的神他做的工作有 magnitude 震撼性非常广这是第一方面。天和地啊，弟兄姐妹们，请问你这辈子你造了什么？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不是神，我们这辈子顶多能创新一些东西，不过严格的来说，我们不能创造的，因为创造，我们人类讲创造，我们需要材料，但是上帝创造呢，他不用材料的，这就是第二方面。当世人说我投靠这位造天地的神，是一位有爆发性的神，他有这个能力，从没有变成有的这位神。我们人类所有创造的人呢，他们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材料。没有材料我就煮不到那道菜出来，不过我们的神是那位厨师，他不需要材料，不过那盆菜他煮得出来。所以这是诗人在讲的第二个观念。第三个观念，诗人讲到这造天地的神是一位有连续性的这位神，这位神在这么多年前以前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不过这个世界仍然有神的保护， There is continuity，谁在护理，谁在看顾这个世界，这天这地呢？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当诗人他看到这群山的时候，他知道说这山里头有危险，我不知道的危险，这山里头有强盗，这山里头有坏人，不过我感谢主我的帮助从那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不过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人会想什么呢？想说，哎呀，汉阳牧师啊，你是不是告诉我说这样我什么都不做了我的帮助既然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样我什么都不用做了，我天天就靠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其实不然，其实不然甚至你可以告诉我说，像我什么都不做了，我什么研究，什么调查解决什么问题的方案，我什么都不做了。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人的责任是 50%， 上帝的主权是 50%， 50加50等于100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合乎圣经的观念。 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观念是什么呢？合乎圣经的观念是人我们的角度，我们该做的事情我把它办好，我把我百分之百的责任我把它做好，我该调查的事情我把它做好过后呢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在我这百分之百的责任里头，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百分之百，那更大的百分之百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叫卡森耶卡森，他说什么呢？他说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不过但是他的主权绝不减轻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们，我们有那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是我们应当尽的。不过你不要认为上帝既然有那百分之百的主权，那我这个责任就免了。其实不是的，神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责任当尽了，而神会按照他的主权来带领这个工作。多数的弟兄姐妹们晓得我的太太最近动手术，对吗？所以为什么要动手术？其实不是我鼓励她去动手术的，是她想动手术的。说她很勇敢的女人呢，她去见专科医生的时候，她说：“哎呀，把我整个子宫拿掉吧！”医生说：“啊，你没事吧？你只是长个肉瘤，怎么搞到整个子宫都拿掉？哎呀，我都不要月经了，不要麻烦的事情了，全部拿走吧。”过后医生说：“女士，慢慢来，我们把肉瘤拿掉就好，不用把子宫都拿掉。”不过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去找那个专科呢？因为我的太太尽了她的责任，她和弟兄没有跟弟兄啊，跟姐妹，她和姐妹们谈肉瘤的事情，很多的姐妹给她不同的意见参考，过后呢，她自己去读关于肉瘤的事情，过后她也去研究在新加坡有没有不同的医生，不同的看法，我们首先去国大。如果国大的医生不要开刀这样他就想，哎，可能我们去问一下第二个医生第二个医生说开比较好。所以最后感谢神赐下他智慧聪明，让他做出他的这个决定。他尽上了本分了。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能控制吗？能控制一切吗？不可以的。手术那一天打了全身麻醉了，他就不省人事了。其他的事情全部都是由主来带领的。医生在手术房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不过医生在手术房过后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你的太太很可怕。我说为什么我太太这么可怕？她的血压很奇怪，我们手术之前量血压是平稳的，不过她的刀一碰她的皮肤的时候，她的血压飙到很高很高。医生说我要用三种血压的药把他打压下来。他说我们都那个时候都不敢动，就等到那个血压的药打了一轮，这种药不能再打另外一种药，那种药不能再打另外一种药，直到他的血压被降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或许能做什么吗？不能，他只能尽上他的本分。不过神有那主权在里头，神有他的看顾，神有他的恩典。同样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我们把我们的工作该做的做好，不过我们不要减轻用神的主权来减轻我们的责任。不过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责任看得太大，因为其实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少这是智人的第一道自问自答。第一到第二节是自问自答，过后呢，你看身边的人似乎听到这世人的问题身边的人就一问一答听到这道问题就给一个答案。不过这个答案是一个很长的答案，很长的答案。你看自问自答两节经文一问一答就六节经文。弟兄姐妹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来教会的。你可以不来教会，可以，不过你发现你不来教会的时候，你的答案其实不是很完全的。世人答案是什么呢？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不过身边的人的答案是，这个帮助不只是帮助，这个帮助是保护。所以过后呢，从第三节开始，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保护，身边的人开始提醒世人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帮助，借着他的帮助，借着他的保护来帮助我们的神。 所以诗人就从第三第四节让我们看到，这位神呢是一位每时每刻保护我们的神，他的保护我，你的保护从他而来，他每时每刻保护你。我们的和本第三第四节这么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其实有趣的是，原文其实不太像这样，原文听起来是这样的，你听看看，身边的人告诉世人说，他绝对不让你的脚摇动，他绝对不打盹，正在保护你。看啊，他绝对不打盹，他绝对不睡觉，正在保护以色列的耶和华，正在保护你，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希伯来文圣经里头有那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让你失脚，他绝对不睡觉，他绝对不打盹。是希伯来文里头还有看啊 look， 看啊，这位神，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是原文里头带出来的，原文里头好像要诗人想象神好像这个24小时一周七天365天身边的那个保镖。不过这个保镖很特别，这个保镖他会确保我们不失脚，这个保镖不睡觉，这个保镖打盹就不打盹。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想起这刚才我们读的这列王记上18章。所以当时以利亚和众巴利的先知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以利亚讥笑巴利先知的话，他说你们喊大声一点，可能他在睡觉，可能他走到旁边去了听不见，可能什么呢，可能他忘记了你们，所以喊大声一点，最好自残他可能会回来。不过当你走进世人世界的时候，其实不用，世人世界圣经告诉你和我，我们有一位这样的神，看呐、啊，这位神是确保我们不失脚，看呐、啊，这位神不睡觉不打盹。2014年我们的全家一起去美国，在那个时候原本那个计划是这样的，我还记得10月14号我们从新加坡出发，晚上原本是10月15号到夏洛特下午3点钟，而我的学院神学院的那个负责人他会在下午3点钟到机场接我们看起来那个整个计划完美谁知道我们到了东京转机的时候航空的服务员告诉我们说我们的那个美国的班机取消了。我说我有15个行李，一个女人，4个小朋友，那时候一柔最大她10岁，小四，金柔才2-3岁。所以我说这样，他说我们就有一个办法，你会凌晨12点，10月15号凌晨12点到夏洛特。那我就想像我的接下来9个小时怎么办，我们手机没有电话卡也不晓得怎么联络而且12点坦白说负责人都在睡觉了，对吗？所以我们真的是12点到了夏洛特。到了夏洛特的时候你猜什么事情发生？我讲这个例子因为有时候人会这么说，他说汉阳啊，我感觉不到神在保护我。我讲这个例子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有时候神在保护你，你感觉不到的。在那个晚上我守夜，我告诉慧喜，告诉4个小朋友，我们在机场，我们太多行李了，小孩子太多了，饭店的巴士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冲上去的时候，我们这10多个行李箱我试过2回过后我放弃了这上不了巴士。所以最后我们在这个飞机场的大厅，我就用我10多个行李箱做了一个城墙，所以城墙后面就有一个守门员，一个保镖，就是我。那个晚上啊，我真的不打盹，我真的不睡觉。不过如果你会访问这两个女生的话，她说我没有感觉，因为她们睡得很香，躺在地板上5个人睡得很开心。不过有感觉吗？没有感觉。不过这个保护真实吗？真实。我那个晚上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杯隔壁的星巴克的咖啡因为我不是神，我会打盹，我也想睡觉。 不过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在告诉我们的观念。如果你以为我感觉不到神的保护就等于没有保护的话，那其实你错了。很多时候神在幕后工作的时候是你和我感觉不到的，所以不要只凭你的感觉 来看待神的工作。很多很多时候父母亲工作的时候孩子们也感觉不到的，不过父母亲真的在工作，真的在工作啊。这就是诗人各壁的人在告诉诗人说的话。来到教会，弟兄姐妹们会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我们的神是那位保护我们的神，他每时每刻保护我们。不但如此呢这身边的人还没有讲完啊。接着第五第六节你看他说什么呢？他不只是一个每时每刻保护我们的神，他也是一个随时随地保护我们的神啊。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你看第五第六节怎么说。他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你可以翻译那荫庇为遮盖，晓得晓得。不过我们就有点纠结了，哎呀，什么白日什么夜间，白日夜间挺好的，新加坡白日夜间其实不会伤你也不会害你。不过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进诗人的世界的时候，记得善行之事是我们朝圣一年三次，那你就和我们就得来想哪三次呢？这三次里头是不同的季节，完全不同的季节。逾越节的那一次呢是冬天，冬天。七七节是夏天，祝棚节是秋天。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走进冬天跟秋天的时候，晚上真的害死你了，可以冻死你。当你走进夏天的时候，白天可以热死你了。我夏天的时候去耶路撒冷上课，真的不得了。有一次40度，真会热死我们。所以现在就等于这就是诗人在讲的。当他们在一年三次不同的节日，在三个不同的时段，他们往这圣殿朝圣的时候，这白日真的会伤他，黑夜也真会害他。而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的神是无时无刻随时随地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的神，有如什么呢？有如一个遮盖一样，有如一个遮盖。你可以说有如一个影子，我们的神用他的影子来遮盖我们，保护我们免受这白天白天的伤害，免受这个晚上的伤害非常形象化的，我们的神好像一个影子一样。我不知道你懂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玩一个游戏啊？那个游戏就是你摆脱自己的影子。我小时候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影子的时候我有点生气，我不高兴， I don't like 那黑黑的东西整天跟着我，所以我就整天跑跑跑跑，我要离开这个影子不过跑不了这个影子呢如影随形啊，真的是如影随形。在这里我们的主在说的事情就是这样，随时随地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冬天来朝见我，你夏天来朝见我，你秋天来朝见我，我都什么呢？我都与你同在，随时随地我陪伴你，我看顾你。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得问一道很实际的问题。当你在听着当讲到的时候，或许你有一个问题在脑海当中，还有牧师，你说神这样的保护我们，又时时刻刻又随时随地的话，那么我想问你一道问题，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Why does bad things happen to God's people? 为什么？我的手机里头，我们这年头都装了 WhatsApp 对吗？我的手机里头这个的 WhatsApp 的那一位其实是一位回天家的弟兄，他回天家已经有四年了，不过我没有把他的信息删除掉，我时不时会看他给我的信息，因为他的信息告诉我们，当他生病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到40岁，他的名字叫国华弟兄，他生病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经常会分享他在这个痛苦当中神给他的安慰，真痛苦当中的一个人，很辛苦的一个人。不过那个时候我也在想神他已经悔改了，神他渴慕你，神他每天想亲近你，为什么神你让这坏事发生在他的身上？ 几年后他真的回天家了，他的心脏问题，他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呢？我在想，他的太太因着他的见证呢，刚刚才信主啊，他的太太，他们离开了教会很多年，回来了，生了一场大病，他的心性越来越坚强。太太在那个时候才刚刚信主，我跟神说，神啊，我有一个 plan B 给你啊，那个 plan B 就是神，你让他多活10-20年，他太太会更好的，太太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不过神没有听我的 plan B， 神有一个 plan A， 神把弟兄带走了。不过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的太太现在很认真读圣经，时不时慧灵姐妹会发简讯给我说，哎呀牧师啊，这道问题啊，圣经我读到这段话我不了解，你可以跟我解释吗？打电话聊天。他每个礼拜参加查经班，他认真的参加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因此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这个保护当中，我们的神不是一位失控的神，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在他的主权里头，有些事情是我尽了我的责任，不过我们的神的意志有别的，他有别的益处啊。神借着国华弟兄呢，使到他的太太到了今天，他太太没有软弱，反而他太太到了今天，他对主的信心，对神话语的认真是更加的坚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事情。在平时我们的神在会答应我们，他保护我们，不过在生活的某个时段，我们的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我们认为坏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要使我们得益处，得益处。如果你访问耶稣的话，耶稣会说什么呢？你记得吗？有一次我去碰到一个瞎眼的人，那有门徒们，我的门徒们就问我说，拉比啊，你看这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到底是谁犯罪？到底是谁犯罪？是他的爸爸妈妈犯罪呢，还是这个孩子，这个男人犯罪？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也不是他犯罪，他如此瞎眼是因为一天他要遇见我，他遇见我的时候，我要使他得看见。当他得看见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身上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主耶稣自己说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每当困难来的时候，危险来的时候，这是显出神的作为的时间。让我们相信主，我们的神没有失控，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他随时随地，白日黑夜，春夏秋冬，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不过在他的许可以内，有时候的确有些事情会发生，不过那个不是他失控，不是他没有保护，而是在那个时候神要我们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是第二。我们来看第三，另外一点，我们这位神呢，他也是一位今时今世，今时今世保护我们的神。如果我用我的话来翻译7-8的时候，它听起来可以是这样的：耶和华将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将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将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一个朝圣者，他到了耶路撒冷，他不会定居在那个地方的，他总得下山。所以在这里你看诗人说，你出你入，你怎么上山的？你上山，你能安全上山啊，因为神保护你。不过上了山，你总得下山。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说今时今世，我们的神不看顾你了。只有在山上，神才看顾你。不是的，到了山下，到了你回到你原来的地方，我们的神仍然保护你，仍然看顾你。所以这是我们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主答应我们说，今时今世，我们的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神要我们同在，哪怕是在困难当中。当约瑟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当这拿俄米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神与他们同在；当这约拿丹独自一人在山上面对非利士人刀剑的时候，约拿丹在那个时候，虽然约拿丹在刀下死了，不过在山上，神仍然与约拿丹同在。 神在做什么呢？神在答应我们说，在今时今世，今世会走完的，你和我的人生的结局，多数人不会到了凌晨两点三点钟我们睡个觉明天就醒不来了，这是你和我的梦想，不过多数人不会这么发生的。多数人我们的人生的结局是在病床上，几个管子我不知道，不过疼痛一定有。但是你看诗人说什么呢？诗人说到那一天，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的神答应我们，一天我们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没有病痛了，那个地方没有白日，没有黑夜，这个地方我们的神要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面上有悲哀，有两种悲哀，两种悲哀，一种悲哀是短暂的，一种悲哀是长期的。There are two types of griefs in this world,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所以那短暂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的学习不好，当我们的工作不顺利，当我们的家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名誉地位失去的时候，你会有短暂的悲哀，短暂的悲哀。那你会问，那长期的悲哀是什么呢？长期的悲哀的观念是，你失去的那个东西越重要，你悲哀的日子越长，对吗？如果你是不见掉一两块钱，你说哎呀一两块钱，哎呀怎么伤心？如果你不见了你一两百万，哇，你会悲哀好一段时间。为什么？因为你失去的那个东西越重要，你悲哀的日子越长久。那你会问说，那什么是最永久的悲哀？这辈子最悲哀的事情是你失去了那最有价值的，那最有价值的是我们的神，这最珍贵、这最尊贵的这位神呢，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失去了他过后呢，其实我们的人生是最悲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诗人告诉我们说，那最尊贵、那最珍贵的那位，他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那最珍贵的那一位，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他要保护你，是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位神是一位我们不会流失的这位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宝贝呢，是永远与我们在一起的宝贝。所以因着他在我身边，哪怕我流失了，我失去了我身边重要的东西、宝贵的东西的时候，我仍然能从绝望当中出来，因为那最有价值的我没有失去，这位保护我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年头我们登山是没有危险的，你能从一楼到八楼有危险吗？你最怕就是电梯卡住了，卡住了你也不用怕，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可以把你救出来，所以这也不算是危险。不过诗人当时登山是一个危险，当时告诉我们这登山的路有如生命，一条危险的道路。不过在这个危险的道路上，只有一位能帮助我们、能保护我们的，那一位就是造天地万物的主，那一位就是那位不打盹、不睡觉、不使我们失脚的那位神。这是诗人告诉我们的。那一位神，他每时每刻要与我们同在。那位神，他随时随地要保护我们。那位神，他今时今世，他要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所以神能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能把我们前面的绊脚石 stumbling blocks 把它变成垫脚石 stepping blocks， 神可以把我们前面的绊脚石成为垫脚石，这是我们的神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一天一月一年一世，我们要慢慢的按着神的保护，我们要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新的耶路撒冷。我们真的是在一条路上，这条路是看不见的生命的山路，这条路上我们不是独自一人，这条路上我们会自问自答，不过感谢主，这条路上有一问一答的人在我身边，来提醒我，来鼓励我，我们一起的来安稳在神的保护里头，相信神保护我们，神看顾我们。在那一天没有危险了，在那一天没有强盗了，在那一天也没有惧怕了。我们来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相信这个危险的地面上的山路 主有你的保护，有你的帮助。所以帮助我们的神是这位造天地的神，所以帮助我们的神是一位有震撼性的神，而这位帮助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全智的神。主，请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走着危险的人生山路的时候，主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积极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工作的神。或许我们感觉不到，但是我们的神实实在在是一位不睡觉，是一位不打盹的神。他看顾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